弟兄姊妹平安。诗篇122篇上行之诗，诗人大卫这么说：人对我说，我们往耶和华的殿去，我就欢喜。耶路撒冷啊，我们的脚在你的门内。在每个主日，我们能够来到基督的教会的门内，我们大家一同的来敬拜主，这是何等喜乐的事。让我们先来读今天的经文，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一章，我要讲第五到第十节，但是我们还是从第一节读起。找到了，请大家注意你们的圣经或者看这个 PowerPoint， 由我来宣读主的话。保罗、希拉、提摩太写信给帖撒罗尼迦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教会，愿恩惠平安归于你们。我们为你们众人常常感谢神，祷告的时候提到你们，在神我们的父面前不住地纪念你们因信心所做的功夫，因爱心所受的劳苦，因盼望我们主耶稣基督所存的忍耐。被神所爱的弟兄啊，我知道你们是蒙拣选的，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也在乎全能和圣灵，并充足的信心。正如你们知道，我们在你们那里为你们的缘故是怎样为人，并且你们在大难之中蒙了圣灵所赐的喜乐，就领受真道，效法了我们，也效法了主。甚至你们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信主之人的榜样，因为主的道从你们那里已经传扬出来。你们向神的信心不但在马其顿和亚该亚，就是在各处也都传开了，所以不用我们说什么话，因为他们自己已经报名我们是怎样进到你们那里，你们是怎样离弃偶像归向神，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等候他儿子从天降临，就是他从死里复活的那位救我们脱离将来愤怒的耶稣。这是主的话，让我们再次低头祷告。哦，荣耀的父，我们打开了你的话语，也宣读了你的话语。这时候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就是启示圣经的上帝，在我们心中打开我们心灵的眼睛，叫我们存着谦卑顺服的心来领受主你自己的话语。我们把我们自己仰望你，把讲的听的同样来仰望主，愿神的灵来感动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可能都喝过了有一种汽水叫做 7 up， 他说传道人呢要有三个 up， 第一个呢就是 stand up， 第二个是 speak up， 第三个就是 shut up。 当传道人站上讲台的时候，他要大胆的宣讲神的话语，等到他讲完了走下去，最好是闭口。为了配合教会十月份的宣教月，我想从帖撒罗尼迦教会前书第一章来讲教会与福音的这个题目。那首先我不花时间来解释教会跟福音的这个定义，那就花很多的时间。那我们至少要了解一点，就是教会跟福音之间的关系到底是哪一个先哪一个后，是福音在先还是教会在先。所以真实的圣经告诉我们是福音产生教会，而不是反过来。但是教会有责任要把福音传扬出来。所以我们来看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一点的背景，是这个教会是怎么产生的呢？就是保罗在他的第二次旅行布道当中，和希拉离开了腓立比，就来到帖撒罗尼迦那里，然后有三个主日、三个安息日，进了犹太人的会堂，跟他们讲解成名耶稣，从死里复活，这一位就是基督。 然后因为犹太人的骚乱呢，保罗和希拉就被迫离开，然后不久可能隔了两个月这个教会就产生了。那么刚才我们读的第一到第四节呢，就叙述了教会有三个特性。教会是在父神和主耶稣基督里的，那么教会也应当活出刚才提到的三种，三方面，就是信、望、信爱跟望的生活。还有教会呢，就是神所爱、神所拣选的。所以我们现在就来从第五到第十节，我们看到保罗述说三方面，福音的传扬、福音的领受跟福音的果效，来证明他们是蒙神拣选的。然后我们就从这三方面来思想。首先福音的传扬，第五节有一个因为这很重要，就说明保罗知道帖撒罗尼迦信徒他们是蒙神拣选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福音传到你们那里。注意保罗在这里说我们的福音是什么？是指什么？是指他和同工所领受、所经历，也蒙神托付去传扬的福音。因此福音必须是我们所相信并且活出来而成为我们的福音，这样的福音我们传出去才有能力。保罗知道他们是蒙拣选的，因为先有福音传到他们那里，他们是领受福音之后呢，才活出这个信、爱、望的这样的生活。那么为什么我们传福音知道一定有果效呢？因为传福音是神拯救人的、拯救罪人的所用的方法。因此我们看到福音必须先有人去传，人听了福音之后，圣灵在他里头做工，重生他，他才会产生才会悔改，然后信耶稣基督而得救。那主耶稣升天前呢给门徒的大使命我们都非常熟悉，应许他们得着圣灵的能力，把福音呢传到地极。就这样福音传了2000年，还要继续的传下去，只等到主再来。所以福音是教会不可缺少的一个事工。教会如果没有传福音会怎么样？渐渐这些慢慢人老了走了，如果孩子都不信，那这个教会难怪有很多，特别是美国的主流的这些受到自由神学影响的这些主力教会，一个一个关门，卖给这些欧洲，卖给这些回教徒。所以这是非常可怜的情况。所以传福音保罗接着就说明传福音有四方面的特性，我们一个一个来看四方面的特性。首先保罗说福音传到你们那里不独在乎言语，注意啊，不是不在乎言语，而是不独不单单是在乎言语。那有人说福音不必多讲，只要你有好行为有好行为的见证，人自然会受吸引呢来相信。真的吗？虽然基督徒犯罪会绊倒人，会使人不信，成为福音的拦阻，但是好行为也不一定会叫人相信。用言语传福音是必要的，因为福音必须借着言语来传达。我们看到保罗无论到哪里去呢，他不论是到帖撒罗尼迦、到雅典、到哪里，他都是用言语来传福音的。我们看从使徒行传看到他本着圣经与他们辩论讲解，成名基督必须受害，从死里复活。结果他们中间有人听了劝就信了。你看这个就是我们必须用言语，甚至用理性来跟人家来思辨。好，那么保罗特别在罗马书第十章那里讲到人会信福音的这个前因后果，这个逻辑就是人必须 要求告主的名，人才会得救。但在求告主名之前呢，他必须怎么样？先听到，先去信道。那么信道之前，他必须先听到。那么听到之前，必须有人把这个道理、把福音传给他。那么这些传道人怎么能够去传道呢？因为有耶稣基督来呼召他去做传道。所以呢，这一层一层到最后他做一个结论，他说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如果我们不用人听懂的言语来传，那使他人明白他所听的真道，那么请问他要信什么来得救呢？所以用言语传福音是主要的方式，当然这里面也包括用文字来传，所以因此发福音单张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所以让我们来谦卑来学习个人谈道，把福音以简洁的方式、简洁的话来传给人。那因此传福音至少应该包括这四方面。第一，我们要告诉人这一位有一位创造人并且要审判人还有却是爱人的这位神，神爱世人。然后我们要提到人因着罪呢会面对的那个悲惨的结局，就是死，永死。那么然后我们要告诉人基督十字架的救恩救赎，还有人悔改相信就应该有的回应。那么这里面就包括我们盼望能够很恳切的来呼召人，来劝勉人，来邀请人来相信，来做出信心的回应。啊，传福音若是不提到罪呢，弟兄姊妹，原谅我说，就不是真正的传福音。我们要先告诉人祸因啊，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然后才告诉他福音。唯有神的恩赐在主耶稣基督里乃是永生，就是我们所最熟悉的这个圣经经节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等等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因为福音就是神解决人罪的问题，神拯救罪人的 good news 好消息。说的这样，虽然福音需要用言语来传，但是我们并非靠言语、靠理性、逻辑、修辞、巧妙的辩证法就能够使人相信福音。过去我知道有一位教授，他很有口才，他对整个这个传福音很有经验，他甚至敢这么说：你只要把人带到我面前，只要他真心的愿意来明白圣经，明白基督教的这个道理，我会使他能够相信。但我真的没有像他这样的一种信心。所以所以我们传福音不只在乎这个言语，也怎么样呢？也在乎全能和圣灵。那这里呢，把全能 power 跟圣灵连在一起，我们可以知道不是指两件事，而是指到圣灵运行在听福音的人心中的那个全能或者大能。所以传福音必须依靠圣灵的大能，否则没有果效。阿们。不管我们传福音的逻辑是多么无懈可击，我们的言语是多么的动人，我们的情辞是多么的迫切，我们的立论是多么的有说服力，如果圣灵不动工，就没有人能够真正的悔改来相信耶稣基督而得救。我们看到使徒行传给我们看到了五旬节彼得传讲基督复活的信息，下面的这些人在几个星期前在比拉多面前喊着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然后当彼得传讲耶稣基督复活的信息的时候，下面的人怎么样？觉得扎心，所以就说弟兄我们当做什么？这个证明什么？证明圣灵大能临到这些听的人。那么保罗在哥林多他只传基督并他钉十字架，他说我所讲的道呢不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用圣灵和大能的明证。 叫他们叫人的信呢不在乎他所讲出的智慧，人的智慧只在乎什么？在乎神的大能。有人以为他可以用一套布道的方式或者技巧就能够说服人，叫人能够相信。那但是真正使人归信的是神，是圣灵，我们只是神手中的工具。在 DC 首都浸信会的一位主任牧师迪马可，那有一次主日崇拜之后呢，有一个访客就走上来跟他握手，然后对他说：“迪博士，你今天的演讲是我一生中听到最好的销售的演讲之一。”哇，多好，多动人。但是他说，但有一个问题，你的销售并没有成交。我们传福音不是在贩卖宗教商品，所以我们不需要用糖衣来包装我们的福音。我们要把圣经所告诉我们所启示的福音原原本本的来传给人知道。当然我们都知道，我们传福音都经历那些挫折感。记得我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在我受洗的那个下午，我就参加教会的这个街头布道队，那我们就拿了单张就到附近的住家去发。那我来到一个家庭一个家里敲了门，有一个老先生开门，然后我把福音单张递给他，对他说：“先生，请你信耶稣。”然后他看看我，然后看看福音单张，然后指着我的鼻子对我说：“你这个年轻人不在家里好好念书，跑来传洋教。”弟兄姊妹，不要稀奇，我们传福音都是会都受到挫折，但是这不代表我们没有去传。那么因此我们要认识一点，人的觉知不代表我们传福音的技巧成功了，那别人的拒绝呢也不代表我们传福音失败了。因此我们说，传福音不等于传福音的果效或者结果。那传福音基本上呢是跟我们的方法无关，而是跟我们传福音的内容的那个忠实度而有关。如果我们不忠心的传讲，我们用一些世俗的地上的好处叫人来相信，弟兄姊妹，你不是真正把福音传给他，你反而是害了他。那即使我们用很真实的把忠实的福音传给他，既或他当时没有觉知，但是只要神的道留在他心中，有一天圣灵在他心中做工，他会相信。那么为什么我们传福音只靠言语没有果效呢？因为我们传福音的对象是怎么样的人呢？是灵性已经死了，是眼瞎了，是心硬了，是抗拒福音的那些罪人。那人拒绝福音，格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那里说，此等不信之人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所以保罗清楚知道，圣灵借着他所传的福音在人的心中工作呢，才能够使人悔改归正。18世纪神使用一位英国的这个叫 George Whitefield 乔治怀特菲，他在英国在美洲带领露天布道，带领使很多人呢叫人悔改信主。但是据说呢，有一群呢，他们自称是地狱之火 ，Fire of Hell， 从地狱来的这个火，这一群人呢，他们偏偏要跟怀特菲捣蛋。就是每次怀特菲不管在哪里布道的时候，他们就在旁边。他们做什么事呢？那他们就在那边模仿怀特菲的这个讲道来嘲笑他，因为他们都不信他所讲的话所讲的道。那这一群的人的头目叫做索普，那有一天呢，他 对着他的手下呢来模仿怀特菲那个讲道，把怀特菲以前讲的道的一字不漏的把它讲出来，然后模仿他面部的表情还有他的语气啊等等。但是当他这样做的时候，一件奇妙的事情发生了。他本来是目的是要来嘲弄怀特菲的，没有想到他被自己的话呢深深的打动了，自己所讲的深深的感动。当他坐下来的时候，就在那一刻他回转了归向了主耶稣。弟兄姊妹，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大能的明证。接着在怀特菲的期间，就是美洲第一次的大复兴的期间呢，圣灵借着怀特菲，借着美国的这个 Jonathan Edward 这两个讲道家，他们的讲道呢彰显出能力，那使许多的人归信耶稣。你信不信？甚至连酒吧妓院都要关门。那么上世纪神也没有偏待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神兴起了布道家宋尚杰。那有一次他讲完福音信息以后，他呼召人决志来信主。那么他在讲台上呢，他就挥手说回家吧回家吧，下面呢就好多人一个一个的走到讲台面前去决志信主。后来呢也有传道人呢就模仿他的呼召的方式，所以他也学说宋尚杰这样向群众挥手说回家吧，结果怎么样？下面的人个个就回家去了。这是什么？这是圣灵大能的明证。因此呢，我们一方面呢要忠心传讲福音，另外一方面很重要的，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求圣灵在这些听到的人心中工作，叫人悔改相信耶稣基督。另外传福音还需要讲的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必须带着爱人灵魂的心来传福音。我们不是那一种说我已经讲了哈，你要信就信，不信就算了的这种的态度传福音，不是的。我们是用爱，用神的爱来劝人与神和好，来劝人来信福音。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的动机是什么？有一次我还在查经班的时候，我们出去去做探访，对方都是很优秀的在 National Lab 里面的这些博士。那个人他怎么讲？他说我想问一件事，你们基督徒这样热心传福音，是不是因为你们在神面前有 quota， 你们要 fulfill 那个 quota？ 他们不了解，我们是因为基督的爱，因为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爱神最好的方式就是把福音传给人，不但是我们的亲友，也是我们认识的朋友，甚至我们不认识的在路上见的陌生人，若是有机会的话。所以呢，我们看到怀特菲还有宋尚杰，请问为什么他们的讲道这么有能力？固然是圣灵借着他们所讲的这个能力，另外一方面我们不能不相信他们对人的那种爱心就流露在他们的话语里头，他们的声调，他们的表情，他们的那种恳切，那种迫切的那种态度里面。在怀特菲的这个那个时代讲到了的那个英国还是美国有一个戏院的一个演员，你知道他怎么说？他对人家说哈，我愿意出多少英镑，可能100个英镑，很贵的。他说我只要愿意交换怀特菲他的一生的这样的一个，因为他发觉怀特菲每次的时候，下面那些人都很受感动，一个个愿意来信主。你看这个演员，他愿意感动那些观众， 但是他却学不到，为什么？因为怀德菲真正爱下面这些人的灵魂，所以他的讲话，他的语调都表现出那一种的这样的一个动人的一个态度，一个身，这样。所以保罗，我们看到他在这里没有提到，但是他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二章那边特别跟我们看到，说明到他对帖撒罗尼迦人的这个爱，他是如母亲乳养自己的孩子。他说，我不但愿意把福音给你们，我把我的命给你们都是愿意，因为我是这样的爱你们。所以保罗这样来表现他的的确确是有这样的一个爱。好，我们接下来看第三点，传福音也在乎充足的信心，英文叫做 full conviction。 那传道人呢，就是指传道人对福音有完全的确信，但是注意，这个确信呢，不是指他对自己的口才技巧和能力有自信心，而是对他对福音本身的能力和圣灵的全能有完全的信心。我们必须对福音有信心，因为福音本是神拯救人的大能。如果我们对自己的福音都没有信心，我们怎么还期望别人能够来相信？这一种的确信呢，就能够表现在传福音上面的勇敢。18世纪哈，英国有一个怀疑派的哲学家叫做 Hume， 那他不信基督教，他很拒绝。那有一次他走在街头，他碰到他的一个朋友正在往前走，他问说，哎，你要去哪里？他说，我现在正要去参加怀德菲的布道会。然后他这个朋友就问他说，你不是不信他吗？他说，是的，我不信他，但是他信他所讲的。所以我们看到，我们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确信。那请问，我们对福音或者传福音的这个充足的信心从哪里来？来自对福音本身的信心，对圣灵能力的信心，对神救赎计划的信心。我们观看神救赎的计划包括什么？包括拣选人，包括拣选人得救的方法，就是传福音。所以我们就是传道，叫人听道然后信道。我们必须相信神的确拣选人得救，不然的话，我就没有信心来传福音。所以保罗在哥林多他传福音的时候，他遭遇到很大的反对。那么主在异象中对保罗说，不要怕，只管讲，不要闭口。为什么？因为主对他说，在这城里有我许多的百姓。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有充足的信心？因为我们知道神的选民会听会信，不是靠我的口才技巧，而是靠福音的大能，靠圣灵的全能。因为主耶稣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所以福音的呼召对选民是有效的呼召，因此我们传福音就应当有充足的信心，放胆的来传讲。那另外一方面呢，充足的信心也是指到他们听的人呢，对福音能够深信不疑。好，最后我们看到福音也是在乎传道人的生活的见证。保罗和同工在帖城传福音的时候，他们的生活就表明了他们传福音的动机是纯洁的。传福音若要有果效，我们就必须注重我们的行为，我们要过得与福音相称的生活，免得未信的人因着我们绊倒，失去了福音的机会。好，接着我们看哈，第六到第七节，那这里呢，保罗就述说了帖撒罗尼迦人他们听了福音之后的反应。他们虽然受到当地人的逼迫反对，他们在大患难中还是以喜乐的心来领受了真道。那在这边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就很清楚。那么他们除了以喜乐的心来领受福音真道以外，他们还有一个，就是 他们就效法使徒啊，为福音受逼迫还勇敢传福音的这个榜样。所以他们呢也效法保罗的传福音方式呢，这种勇敢，这种真诚，这种，所以他们就很快在当地呢把福音能够传开，甚至做了马其顿和亚该亚所有之人的榜样啊。那么这个效法使徒然后效法主，是这些现在变成人效法的对象。因此就弟兄姊妹，我们应当来效法基督，但是在我们基督已经升天不在我们身边，那我们怎么样效法？就效法那些效法基督的人，像保罗说，你们要效法我，因为我效法基督。所以因此呢我们巴不得我们教会里面也有敬虔爱主侍奉的榜样呢，能够让我们来效法，来成为教会的敬虔的传宠啊，承传。第三，福音的果效。那么保罗解释为什么帖城呢这个信徒呢成了其他地区信徒的榜样，因为他说主的道已经从你那里传扬出来。那么这个传扬呢，这个动词呢是完成式，是指他们开始就一直传向四面八方不断的传扬出来。那么他们向神的信心就表现对神信靠顺服的尾声上面在各处都传出来了。不论在哪里呢，都有人在谈论这个帖撒罗尼迦最近发生的一些事。就是这些人有一群自称基督徒的，他们呢真的是爱人帮助人，也自己彼此相爱这样呢人不信的人在市场上或他们彼此见面的时候也会公开谈论他们信徒生命的改变。他们在做什么？等于是为他们来做福音的做见证。所以弟兄姊妹，你愿意我们教会在这个地区的华人怎么样谈论我们的教会？但愿他们是听说教会里面有人生命改变，彼此相爱，对，使他们对福音对基督教有好感，想要来认识福音。所以我们需要有好的生活见证，这个是预工，不是说不需要传，还是要传，但是至少能够帮助我们让福音容易在这个地区传开。第九、第十节说明呢，他们甚至不需要保罗和同工为他们做见证，因为这个各处的人呢已经报名了。报名什么？第一，你们是怎样欢迎我们所传的福音，使他们知道说我们在你们中间的传福音的动机是何等的圣洁公义，无可指责。第二，你们是怎样归向神。保罗接着说明福音对他们产生的这个果效，使他们离弃偶像归向真神。福音一定是要使人生命改变，生命的方向转变，从罪恶转向公义，从黑暗转向光明，从撒旦转归向神。你知道这些拜偶像的异教徒，他们听了福音以后，属灵的眼睛被打开了，认识到他们原来拜偶像是何等的愚昧虚妄，他们就离弃那些来归向真神。求神怜悯我们华人，借着福音使他们能够离弃那些偶像归向真神。虽然现在多数人没有去拜有形的偶像，但是我们却常常被无形的偶像占据，像钱财、地位、爱情、事业、家庭、儿女等等。只有圣灵借着福音的大能呢，才能够使我们离弃这些偶像，来归向真神。那么他们归向神做什么？就是要服侍那又真又活的神。那服侍这里这个名这个动词是指到奴仆对主人的那样的服侍。实在说，人没有绝对的自由，人总要服侍一个对象，不是侍奉真神就是侍奉偶像， 不是顺从神就是顺从魔鬼，不是做义的奴仆就是做罪的奴仆。我们归向神只是换了一个服侍的对象，从服侍偶像转过来服侍又真又活的神。从前在台湾有个姊妹信主以后信主之前呢，她是拜偶像的，那时候她常常到庙里面去做义工，去扫地清厕所等等。她信主之后呢，她常被神的爱感动，但是没有人告诉她你要侍奉，但是她却有很强的侍奉的心。有一天她跑去找牧师说教会有什么事她可以做的，她说我不会唱诗，也不会当招待也不会磕钢板，好像没有什么可以做的。牧师说说厕所没有人清理，所以他说我过去在庙里面为偶像清厕所，现在我要为主耶稣来清理厕所，这是多么荣耀啊。那么请问你是否肯服侍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归向神也是要等候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从天降临等等。那这个呢，然后神所复活的那位耶稣，就是救我们脱离将来神审判的愤怒的那位耶稣。因为时间关系我这一段就不讲了，但是有一段我认为很需要讲的，就是我们想到教会与福音，当我们面对这个大使命，教会福音的责任是重大的，是艰巨的，叫我们不能因为传福音的果效不显著我们就灰心不想传了。我们应当抓住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并且把福音我们要把传福音跟传福音的果效来分开来。因为神并没有要我们为传福音的结果来负责，却要我们为传讲真实的福音并且祷告来负责。教会不能够因为有了宣教为宣教机构的奉献，或者是有差传有短宣队，我们就以为我们履行了传福音的责任。教会的宣教呢，必须包括本地的宣教。此外呢，我们不能够把传福音呢，或者把传福音定义的太过狭窄，太 narrow-minded, 太狭窄，以为只有向未信的人传你信耶稣就得救这样的一个信息才算传福音。那么很多华人教会一般都以为说只有我们特别开布道会的特会这个才算传福音。其实每个主日牧师在讲台上只要是传讲圣经的真理同样是传福音，不但是向未信者，因为教会里面有未信者，也向信徒来传讲福音。只要讲合乎圣经的信息都是在传福音，因为圣经就是神在基督里拯救世人，拯救罪人，使他们与神和好的这个福音。因为圣经都是为基督做见证的。其实传福音基本上是什么？就是要实行主的大使命，不是吗？那目标是什么？使人做门徒。我们带领人信主，给他施洗，使他加入教会，不是这样就完了，好像这样就是对他大使命就完成了，不是。我们还要把主所吩咐的都教训他们遵守，要使他们来做门徒。所以哥罗西书一章二十八节那里，我认为是对大使命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解释。那里说，保罗说，我们传扬他，传扬基督，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的引到神面前。就跟保罗在以弗所书第四章那里所讲的，要传道，要教导，只等到众人在基督里长大成熟，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 这才算实行大使命。那么这样，教会不但要参与外教外地的宣教事工，海外的宣教事工，也要推动本地的福音事工，并且要持续的在主日的讲台上传讲神的道，也要施行圣礼，教导信徒来认识基督荣耀的福音真道，并且要劝勉不管是还没有信的，要劝勉他们相信，劝勉信徒也要听道，要行道要信道，要行道。因为我们来面对一个事实，教会里面来教会的人不都是好土或者是正在结果子的信徒，有些是信的不清楚，有一些是 shallow 浅信，有一些是暂信暂时相信，有一些信心不坚固的这些信徒，他们都需要我们传福音给他们。所以传道人是应当继续的向教会内传福音，向教会内传福音，使不信的相信，使浅信的深信，使暂信的恒信，使信心软弱的刚强，使众人在真道上同归于一，来认识神的儿子，得以长大成人，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亲爱的弟兄姊妹，神的心意是要每一个教会都是传福音的教会，每一个信徒都是宣教士。那传福音的教会，它本身必须先被 evangelize， 先被福音化，先使人领受福音，生命改变，活出生命之道，然后参与传福音，来见证福音的真实和神的荣耀。但愿我们教会向帖撒罗尼迦教会来学习，使我们的教会成为福音化的教会，成为传福音的教会。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为今天经文所教导我们的来感谢赞美你，求你帮助我们像保罗那样传扬福音，像帖撒罗尼迦信徒那样领受福音，也传扬福音，并活出福音的果效，使福音在你的教会当中，在我们的社区内，在海外能够继续的传开，使多人归信基督，使信徒在成圣上长进，使你得荣耀。我们如此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